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管理主要就要能判断，主要就要能够判断的好。然后下面就再讲到第十九节哈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的吩咐从何烈山起行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，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，到了加底斯巴尼亚。这个我们到了这些地方哈，其实是指着上一代了啊，就是当年我跟你们的父母经过这大而可畏的旷野，然后到了。二十节，我对你们说，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，看那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，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啊。去得这个地为业，这个旷野，大而可怕的旷野哈，在民数记十章十二节还有十三章三节都讲到，也叫巴兰的旷野哈，很可怕，旷野枯干，那个环境恐怖哈。但是相对的就是你要离开这里，进到上帝要给你得为业的地方。神应许了，事实上在生命记第一章第八节讲到说，神是启示应许的，应许就一定会实现，启示应许那更是实现。事实上上帝根本不需要启示嘛，对不对？上帝说话就算话了，但是上帝还要启示，那是一个拟人化的讲法，叫听众知道上帝是多么看重这句话。各位，上帝不管启不启示，他只要说就一定会实现。但是对我们人来讲，为了要让我们更加确定，所以就再加上启示。那么这个事情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里面，特别是对亚伯拉罕曾经启示，这个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以后，那么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六节，神应许我会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那么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，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。两件，哪两件？一个是应许，一个是启示。神又启示又应许，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一定会得到那个地方。神而且用了十个大灾把以色列人带出来，在旷野也带领他们了，现在已经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了，说现在摆在你们前面，你们去得，我要给你们。结果他们没得到，很有意思啊，上帝发誓要给的，他们没得到，怎么会上帝说话不算话呢？人的悖逆居然这样，上帝的话打折扣吗？从人这边方面来看是的，从神那边没有改变，都在神的旨意中，但从人这方面来真的是这样，我们没有好好的信靠上帝，要得到的就没有得到了。不要惧怕哦，不要惊慌。我们现在要看一点关于惧怕和惊慌的经文哈。惧怕、惊慌、战尽啊，这个生命记一章二十一节啊，神要我们对所有的受造物都不要有这种负面的情绪，不要怕。经文非常的多哈，我提几处哈。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十二节，你唯有神是安慰我们的，我们不要怕必死的世人，不要怕那些欺压者图谋要毁灭要发的暴怒，不要害怕。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七节，你不要在别人面前害怕，免得我使你害怕，不要怕。以西结书三章九节也是，人子啊，我要带你到最艰难的地方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他们。甚至这是一个命令，就是一个强烈的命令。四世纪六章十节， 你们不可以敬畏迦南地的神。敬畏是我们中文的翻译，其实就是惧怕。你不要怕他们，不可以怕他们。在路加福音八章五十节，耶稣对管会堂的雅鲁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们都有这样经验，我们不信就只怕，就怕得不得了，整天都在害怕。他们可不可怕？没有信心是可怕，他们会杀我们的身体，他们会虐待我们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节，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耶稣特别讲，他就是说他可以杀你的身体，不过之后就不能再做什么了。对我们来讲那就够了，他不要杀身体了，他把我指甲拔了，什么坐老虎凳灌辣椒水，我就怕死了，还不要杀身体。各位，我们讲的这些实在是啊，各位，神真强人所难呢。你现在要不信还来得及了，你要信，我就跟你讲，天天都是强人所难的事，没有一件不是强人所难，我们都办不到嘛，我们是怕嘛，我们是喜欢世界上的事嘛，所以我们能信下去，真是神迹，真是神的恩待，我们就信了。啊，虽然有的时候真是懦弱胆小，虽然有的时候也喜欢世界的东西，但是主总是还把我们带回去。耶稣跟着说，耶稣说了，我指示你，我告诉你，当怕的是谁？杀了你还可以把你的身体丢在地狱，就是要怕上帝。那如果你不怕上帝，你怕世界的东西啊？箴言第十章二十四节，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们。各位姐妹，你最怕老对不对？老一定会临到你的。我们怕死对不对？死一定会临到你的。人不断的在这世上自欺。那么这个我们不怕的理由，因为上帝爱我们，我们在上帝的保守中。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一节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的飞鸟都贵重许多。但是各位，我们真是没有信心了，我比飞鸟贵重多吗？贵重多少？我不是鸟啊，我还是会怕啊。我们如果怕上帝以外的东西，我们就会越来越惧怕，而且越来越多的失败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四节，扫罗的失败，他对撒母耳说，我惧怕百姓，我就献祭了。跟比拉多一样惧怕百姓，他就把耶稣定死罪了。惧怕不该怕的，我们就会真的到最后也会丧尽天良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十二节，扫罗惧怕大卫，可他惧怕大卫，结果就是什么？要杀大卫。你怕了不该怕的东西，不管是百姓，不管是老，不管是失业，不管是洪水地震，各位，这些我们都怕。地震的时候怕是正常的，一定会怕的。你怕老，怕死，怕老公有外遇，怕这些，这都正常的，我们会有。但是你一定要用信心来克服这些，就是认识上帝的爱。那我们通常多数的情形就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十二节，他们又惧怕耶和华，又侍奉自己的神。他们脚踏两条船，他们心怕两个神，又怕上帝，又怕外邦的神。各位，这会叫你也是死得很惨，就魔鬼也讨厌你，上帝也不要你，真是可。当然魔鬼从来没有任何的爱了，但是对于他阵营里的人，有的时候还有点暂时的甜头。我们基督徒又惧怕上帝，所以魔鬼很讨厌我们，我们又惧怕魔鬼，所以上帝也讨厌我们，结果我们连暂时的甜头都没有，永恒的痛苦，真是啊，这是最痛苦的人啊。我们惧怕敬畏上帝要真实的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，他们敬畏我。注意，中文的敬畏都是惧怕，我们把它有的时候对上帝的时候翻得好听一点啊，其实就是惧怕。他们惧怕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， 也就是说不是因为上帝的本性叫他们惧怕，而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利益得失。我们要专心的惧怕上帝，不怕世界上的任何东西，包括魔鬼，包括地狱，包括地震，包括人间的，包括大自然的，包括人文的，这些都是可怕，我承认。但是我们信靠上帝就不要怕，而且要用信心克服。如果我们专心的怕神的话，敬畏上帝的话，就有一些是值得称颂，但是我们要讲出来也有点可怕。你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愿意杀以撒？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他因为有信心，他有信心上帝的话会实现，那是对的吧。不过在创世纪里啊，上帝讲得很露骨。当亚伯拉罕要杀以撒的时候，创世纪第22章12节，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。你知道那什么意思？现在我知道你怕我，你怕我，你敢杀你的儿子。各位，这听起来真的很残忍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谁还敢杀自己的儿子，但是与其杀自己的儿子还比较好，千万不要得罪了上帝。哦，这个听了会很愤怒的。这个我在又是在这些古今中外的一些历史上，尤其古代的一些历史上面看到这些事情，那真是恨死那些暴君了。在波斯帝国里面就有这样的情形，我忘记是哪一个了。反正有一个臣子没有遵行波斯君王的吩咐，没有做一件事情，那么也是出于良心，好像他要他杀一个人，他没有杀。好，君王因为他没有杀，后来事情也办成了，君王就请他吃饭。好像是波斯君王要他杀波斯王的儿子，他那个人没有杀，就请他吃饭。吃了，然后吃到差不多的时候说，今天肉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知道那是什么肉？不知道。把那个肉的另外一部分拿来，是他儿子，他吃的是他儿子的肉。他说，我叫你杀我儿子你不杀，所以我把你儿子杀了。那个臣子呢，反应是这个君主圣明臣罪当诛，听了很愤怒啊。各位，这就是创世纪讲的，你听我的课真的要小心，我要把圣经里的最仔细的部分都讲出来哦。现在我知道你怕我了。各位，我之所以提这些，当然不是叫我们恨恶上帝，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全能和需要顺服。上帝绝不会做错，上帝绝不残忍，上帝绝对充满良善。但是上帝要让亚伯拉罕，也叫每个人知道，我们所有的问题在于没有全心的专心的信靠他，以至于这些非常合理的事，包括爱自己的儿女，包括爱护自己的身体，包括爱自己的妻子，包括喜欢钱财，包括喜欢长命富贵，这些合理的事都是上帝也愿意给我们享受的。但是人的罪恶就在这些地方，我们会把这些东西代替了上帝，所有罪恶从这里出来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。所以神哪里要我们杀儿子呢？神哪里要我们什么奉献金钱呢？神哪里要我们死受苦？而是在生活中这些东西会成为我们的网络。当你专心信靠上帝，这些东西不成为你网络的时候，你就在这里面有极大的享受。罪恶实在我们常常在讲太多，讲成就是酗酒啊、女人啊、吃喝嫖赌。其实罪恶有非常美丽的一面，可能是爱我们的儿女，可能是追求学问，可能是像马克思一样希望有一个公义的社会，但是没有建立在对上帝的信靠下，一切都会出问题，一切伤天害理的事都会发生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跟对上帝的敬畏连在一起的。你们当然这些东西怎么样去解释这些看起来非常艰难的，其实圣经里非常多，只是你有信心就都不是问题了，你没有信心每个都是问题。我说了，亚伯拉罕献儿子不是很伤天害理吗？叫一群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面对那些巨人不是伤天害理吗？ 我们平常讲大卫哦，面对哥利亚好像很爽，也是伤天害理。你叫一个小孩子跟一个巨人打仗，你叫一个小孩子站在坦克车面前，不是伤天害理吗？你信靠上帝没有伤天害理的，你不信靠上帝迟早会发展出各种不合理的事情。我们这理性和信心的事我们不去多讲哈。另外出埃及记1章17节，法老下命令要把以色列的男婴通通都杀掉，收生婆敬畏神，直接的翻译就是收生婆怕，他怕上帝。法老可以把你全家都杀光光，可以诛你九族十族，可以让你五马分尸而死，杀身体不能杀灵魂，我不怕，因为有更可怕的，上帝的震怒。收生婆因为怕上帝，他就不遵守法老的命令。各位，因为我们对这个哈，这个经文或这个观念太不熟悉了，我一定要提一下。就是在新约圣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通常中文都翻成敬畏，所以不太知道那个强烈的意义。事实上我再说，你把敬畏都要看成惧怕，就是原来的意思。诗篇25篇14节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耶和华与怕他的人亲密。诗篇85篇第9节也是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相近。各位，我讲了这些啊，真的你们可能下去都要退选了哈。这个听起来也很不对啊。那等于各位，你会跟你怕的人相近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你都跟你爱的人相近嘛，对不对？你喜欢的人相近嘛？你不会，你喜欢跟老虎在一起吗？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死的老虎你可能跟他在一起，活着你不会跟他在一起。大蟒蛇或者恐怖的东西，核能电厂，你不会与你害怕的人相近。那因此耶和华的这一个应许或祝福，我们就有一点想要说，主啊，你给别人好了，我很怕你，你不要亲近我。可是圣经上又说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祝福。这个等到我们最后再讲那个惧怕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再讲哈。但在这里，对上帝的亲近、上帝的同在都是祝福，但是上帝跟谁同在，上帝跟谁亲密，我们一般想上帝亲近的对象都是爱主的人啊，倾心祷告的人啊，读经祷告的人啊，进食祷告的人啊，服侍上帝的人啊，这个大概都没有，不是大概，这一定都没有错。但是圣经特别讲到有一种人，包括刚刚所有的人，他的心里有一个态度，耶和华是看内心，就是他惧怕神，神就跟他亲近，他就蒙福。这是今天基督徒，我觉得特别是神学家非常缺少的。我们不敬畏上帝，我们对他没有敬畏。好，继续看哈，我们再讲到什么是敬畏。诗篇31篇19节，敬畏你投靠你的人，你为他们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？又是一个矛盾了，怕你的人又投靠你。各位，怕你，你就不投靠他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怕的对象，你哪里会投靠他呢？这个一定是不怕的对象，可爱的对象，你去投靠他嘛。那个训导主任一天到晚凶巴巴的，那个魔鬼班长一天到晚凶巴巴，你怎么会去投靠他呢？可是圣经上说，怕上帝而去投靠他的人，神为他们积存的福是非常的大。神看顾谁啊？我们又说了，神看顾有信心的人，神看顾爱他人，神看顾亲近他的人。诗篇33篇18节，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，怕他的人。耶和华连续谁？耶和华连续孤儿寡妇嘛？耶和华连续弱小的人嘛？诗篇103篇13节17节，耶和华连续敬畏他的人，怕他的人。 我们很熟悉的箴言九章第十节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要敬畏上帝，要怕他。同样我们会想到说，惧怕，刚才惧怕跟亲密，惧怕跟投靠都不应该在一起的，都应该是相反的。诗人也会说，惧怕跟智慧应该也在相反的。智者，我们通常说智者是不惑的，但是应该也可以勇者不惧，但是智者应该也没有什么惧怕的，稳若泰山嘛。可是圣经上讲，敬畏上帝，对上帝惧怕，会有真正的智慧。那再一次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了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这里是预言这个大预言耶稣的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，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行审判，不凭眼见，等等等等。然后从第六节开始就带来新天新地，豺狼与绵羊同居，就是因为有一个上帝的弥赛亚在治理。这里当然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都在讲预言耶稣，不过当然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身上，跟随耶稣的人或者耶稣的自己的身上有耶和华的灵，这个灵我们通常也注意，就是使他有智慧、聪明、谋略、能力、知识的灵。可是没有注意两次讲到这个灵让他敬畏耶和华，圣灵叫你对上帝害怕，圣灵让你知道上帝是何等的可畏，这样你在任何事上不会被牵绊，包括你审判不会凭眼见，包括你用公义审判所有的人，包括你有能力击打这个世界，包括你让豺狼和绵羊同居，因为你有那样的智慧。而且不但是敬畏，不但是怕上帝哦，十一章第三节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又是两个相反的东西放在一起。害怕跟快乐怎么会在一起？你害怕的对象对是上帝，就有快乐。耶利米书32章39节，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，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后世子孙得福乐。永远怕上帝。我们刚刚讲到亚伯拉罕因为敬畏怕上帝敢献上以撒，我们讲到收生婆因为敬畏上帝所以不怕法老的命令。你生活不够圣洁吗？恐怕有个理由就是不怕上帝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既有这等应许，就当洁净自己，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圣洁是因为人敬畏上帝。好，可是约翰一书4章18节，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，惧怕的人在爱里不完全。怎么解释？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